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申命记》，《申命记》的这个系列第十一章的最后的几节啊。我们之前讲过，是十一章，整个的《申命记》前十一章，相当于是整个《申命记》的一个导论，回溯历史，然后呢，讲述了一些重要的原则，反复的声明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从第十二章开始到结束，就会进入到比较具体的律法。到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正道有可能进入一个很生活化的一个状态啊，非常的细微啊。但是前十一章都是一个比较宏观、比较宏大的一种表述啊。大家应该看过一些古代的电视，那些两军打仗之前。各自的统帅都是要在阵前有一个叫做战前动员，对吧？或者说是在战前的一个激励，甚至于有时候呢，就像以一个立誓、起誓、立约的方式呈现啊。就比如当年这个周武王啊，武王伐纣之前，也是去在联军的面前去动员他们啊，隶属这个商纣王的各项罪恶。然后说我们此去是为了执行天谴，然后大家就要一起要奋发，要一击制胜，叫做不可战不可三啊。所以你会发现这样的一种做法跟申命记的前十一章其实挺像的啊。前十一章也是一样，你发现以色列人在要征讨迦南之前，摩西做下了这个申命记，同样是要去号召以色列人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然后又陈述了迦南人的罪恶，然后说我们要去征讨他，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执行一种天谴，对吧？看起来是非常的相似的啊。所以你会发现这种战前动员是一直来的一个悠久的传统啊。你延伸到现在的体育比赛，你发现都有类似的做法，是不是一个球队的主帅都会在要重要的比赛打响之前要激励他的球员，甚至这些球员在场上先围一个圈，对吧？经常在国外来说，那些球队在聚在一起围在一个圈，最后要祷告啊。但是我们这儿可能中国队不知道人家是在祷告，也围在一起喊一个一二三啊，大喊一声，是吧？也能激发一定的战斗力，然后顽强逼平了菲律宾队，这样的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有一些传统，有一些来源。所以说这种战前启示，或者说战前这样的一种动员是非常的有意义的。周武王的那一个动员，后来就有人认为那个是他的说的，也有人认为不是哈。但是基本上后来把它收录到了《尚书》里边，就称作叫做太谥。太谥，太就是大的意思哈，大谥。其实我们发现，你同样说一个大的誓言，圣经的这一个才是真正的一个大谥，太谥。大到什么地步？因为你发现这个誓言是耶和华向你们列祖起的誓，对吧？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大的誓言。而这一种的战前动员，摩西所做的这一个和其他的那些所做的有什么相似和不同呢？相似点刚才已经说了。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点更多，比方在咱们前十一章，至少哈，前十一章是提到了很多迦南人的罪恶，但是你却发现似乎更多的是在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要沾染那个恶，因为你们不会天然有免疫力，对吧？同样提到了说我们此去是为了执行一个天谴，要惩罚迦南人，但是我们以前讲叫做黑雷姆法则，不是大家还记得吗？对吧？叫做灭除净尽，是不是？就是要把这些罪恶荡涤一空。但是同样，重点不是在说要把迦南人怎么去清理，而是说以色列人呢，如果你们不顺服上帝的诫命，这个黑雷姆法则就会首先应用在你们身上，也会更严厉的应用在你们身上。所以你会发现这种微妙的差别。申命和太谥的区别是什么呢？你发现周武王所说的他也讲天，但是他的这个天就似乎是一个普遍恩典当中 一个比较渺茫的一个感知。而以色列人所说的这一位天，这一位上帝，却是一个实实在在与他们同在的神。同样也提及到惩罚，提及到罪恶，但是你像那些武王征伐的时候，他比较好像在说对方多么多么不好，对方多么多么不好，我们多好，我们以德配天，我们理当灭他，好像比较像自义，对吧？而以色列人的这个说对方的罪的时候，永远不忘我们并不比他更好，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如果我不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那这样的惩罚也会首先落在我的身上。这是充满着一种罪感意识的自我的警醒，所以这个区别就是在这儿的啊。至于说经文，我们要来简单的看一下，有一个解释哈。你发现十八到二十一节，基本上就是重新讲了一次释马篇，对吧？我们在讲基督教教育的时候，特别提到这一个，要怎么样，是吧？存在心里，留在意中，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又是要在路上，又是要在家里，又要在城门上，对吧？讲的是一个全方位、全时间、全地点的一个信仰教育的传承。可以说这是狭义的基督教教育，广义的来说就是基督教信仰的传递方式。因为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并不更多的去说啊。然后22节到25节，这里特别的又再次的强调了圣约的核心，圣约上帝所立的这个誓言，它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说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你们要得应许之地，对吧？你们要得土地，土地是他们的这个问题的核心。真正爱神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对他们而言是很具体的、很接地气的，因为就是关于地，对吧？然后26到31节，这里预告了一个圣约的更新礼。圣约的内容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不变的，但是却要常常被重申，常常要更新。他摩西预言了这一个圣约要将来在你们跨过约旦河踏足迦南地之后要得以更新，具体的这个更新礼是后来被约书亚执行了的，对吧？大家读到士师记、约书亚记，读到约书亚记你就会发现这一点。当时的这个做法呢，是找到了这个所说的这个山，这个山在南边有一个山叫基利心山，然后离得不远北边这个山叫以巴路山，然后让以色列人12个支派，6个支派站在南边的山顶，6个支派站在北边的山顶，互相对说，是吧？一方说祝福的话，一边说咒诅的话。是在哪个山上说祝福来的？基利心。你说这有什么讲究吗？因为南边是什么朝阳吗？还是怎么，是吧？啊，其实可能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这个基利心山山上是比较树木很茂盛、很繁华，而北边的这一个以巴路山，以巴路的意思就是秃，秃头的秃，那个山也名副其实，就是一个秃石头山。所以呢，好像比较感觉像咒诅，是吧？然后这种茂盛比较像祝福，所以在这个南边的基利心山上说祝福的话，北边的以巴路山上说咒诅的话啊。这个两山之间，这个山甲这个地方，这个像个安城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示剑城。旧约里有一个城叫示剑城，发生好多事儿，对吧？示剑的意思就是叫做肩膀的肩，肩胛这个地方啊，两个山之间的肩部的这个地方就叫示剑城。所以这个房子中国来要意义一下，是不是会叫马鞍山什么的，是吧？也就那个意思，对吧？很多这种鞍山啊、马鞍山，可能就是因为附近有类似的地形。好，然后接下来的这个32节，就是再次的不厌其烦的强调，摩西再次说，你们要谨守遵行上帝的诫命。你发现这句话在《申命记》里是如此频繁的出现，光在第11章 就以各种形式至少重复了五次，你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有时候我们就是听得太熟悉了，就会觉得麻木了，所谓的耳朵里长茧子了，你就听的就不知道它的意思了，是吧？其实摩西这么强调啊，光十一章讲五次，整个申命记讲的就不知道多少次了，整个圣经那就是一个核心了，对吧？你要顺服上帝，谨守遵行一切的诫命。我要稍微试着解读一下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为什么他只是反复的强调你们要遵行诫命？因为这就是人的本分，人的本分就是遵行神明显的诫命，相对的就不是要去总揣测和过度的关注上帝那些隐秘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可以讲像一个冰山，在这个水面上的那一个部分是他明显的旨意，这是人的本分要去谨守遵行的。然而他更多的旨意就好像是在那深海，在那深渊当中，那是隐秘的，是他不向我们启示的，是我们也不该去过度的猜测和揣测的事情，不应该去太过于关注内容。所以这就是摩西他自己是不是也在申命记后来的部分就讲，那隐秘的事属乎耶和华，是吧？给我们的是那明显的旨意，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申命记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之一，关注那些明确的，而不是总关注那不明确的。如果我们读经，你会发现可能十句话只有两句话明确的知道，三句话呢半懂不懂，有五句话根本就不懂。那我们人性，你有没有发现就是特别喜欢盯住那个不懂的，对不对？好奇不仅会害死猫也害死了人，是吧？他就是说你越不让我干什么，或者我越不明白的，我的理性就逼迫着我非得把它搞清楚，你却忽略了最明显的，你明明知道的那些诫命不去做，对吧？但是圣经给人的要求一贯是摩西所说的这样，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也就是那些明显的诫命。所以谨守诫命的意思就是恪守上帝给人的做事的原则和动机。我们熟知的，你要爱神，你要荣耀神，这个说的就是你理应在行做万事的时候的动机和原则，对吧？动机和原则是为着爱神爱人的缘故，是为着荣耀他的缘故。如果你真是这样的去做，你的动机和原则就是恰当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做事情原则比那个具体的事儿是更重要的。圣经中也经常会用一些具体的事儿，尤其律法说用一些具体的事儿来告诉我们，好像给你感觉就是要做一个具体的事儿，但你仍然要明白他实际上是想用那个事儿说明一大类原则。比方有一个很小的，被称为叫做圣经中最小的一条诫命，你知道最大的诫命叫爱神爱人，是吧？最小的诫命是什么？有人这么说啊，这个不是说什么真理的启示，最大的诫命是爱神，最小的诫命叫爱鸟。说你路上碰到一个母鸟，一个小鸟，是吧？掉到地上，你应该取谁放谁，还是都取还是都放？还记得吗？小小的一条诫命，你是把小鸟拿去可以去吃了或者是咋地的，母鸟放了，还是相反，还是都不要拿？那你是动物保护人士，是吧？还是都拿？你是中国人，是吧？全炖了一锅乳。所以应该是哪一个？放小的。你放小的他不一样死吗？没有妈妈，是不是？母鸟放了你可以取小鸟，不是我编的，申命记22章6到7节的，是吧？到时候讲到那儿我们细说。但是这个好像是一个具体的事儿，对不对？你说小鸟捞鸟我会，那现在有一个流浪大狗带一条小狗，我不会了， 或者甚至于是一个大人和小孩孤儿，我又不会。其实他讲述的是这类事情的统一的原则在哪，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啊，就是说我们要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不是像法利赛人后来那种恶意的曲解，就是照字面遵行。实际上要看的是人的动机，实际上要训练的是你行事的法则。所以这些明显的诫命对我们是更重要的。然而人性就是这样的好奇，树都果子都可以吃啊，只有那棵树不可以吃，这完了，每天就非得盯着那棵树不可，是不是？罪性就是这样，犯罪堕落是这么来的。所以人就是特别的愿意关心那个深渊当中的隐秘旨意。尤其我觉得在我们学习了一些教义，比如有一个叫预定论，当我们学习了预定论之后，我们清楚的并且也明确的这样讲，上帝预定了万事，它的结果其实也包括路径了，对吧？预定了万事的结果，所以人就开始不由自主的就想知道那结果是什么，是不是？所以那个结果是什么，人就特别想知道这一点。不过我们可能读的有时候不全面，就会误会。其实当你看预定论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加尔文说上帝的确预定了万事，然而对于有限的人类而言，其中的大部分上帝预定的旨意是我们不能知道的，或者说他的隐秘的旨意就如同藏在深渊一般，再或者说那一切的结果对你而言就看起来像是完全偶然的。对神那是绝对确定的，可是对人来说那就好像是偶然的。你掷一个骰子到底是几点朝上，对你来说就是偶然的，这叫概率论，对吧？但是神确定了它是几，这两件事并不冲突，对吗？并不冲突。可是人有时候想要窥探神的旨意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要这里要简单的说一下，所谓的神的隐秘旨意，这个隐秘性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至少有这三种的意思，至少有这三重的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万事它的真实起因向我们来说是隐藏的。上帝其实举一两个例子给我们写在圣经里，你就应该知道这一点了。假如你过着太平美好的日子，你的岁月静好，对吧？然后呢，突然有外敌来入侵，把你家烧了，把你儿女杀了，你自己的浑身长疮躺在那儿，你会想这个事的原因是什么，对吗？人的总结无非是我犯罪了，或者我们国家不够强大，要救国存亡，是吧？或者什么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遭遇了这个事的约伯，在他经历这件事的时候，他还不如看圣经的我们知道事件的真实起因。那个起因在天上，对吗？是来源于上帝和撒旦的那一番对话，对不对？那个是起因，所以那个是上帝告诉人的，这是真实起因。但是那只是一个例子，绝大多数的事情那个起因没有告诉我们。这里我们就必须说一点，这世界上有三种思维方式。一种是希腊人的这种比较理性逻辑的思维方式，还有一种是东方我们这种比较感性的倾向于神秘主义的思维方式。哪一个更好？你会发现其实东方古代也曾经企图有过逻辑学家的，有个人叫惠施，还有个人叫公孙龙，在那辩论白马非马什么的，对吧？这其实是很有意义的，他所做的和亚里士多德所做的差不多，但是他遇上了这种玩玄学的庄子，是吧？子非鱼，然后鱼非我，我非子，什么来回一顿绕把你绕迷糊了，是吧？或者遇上了孟子， 孟子的论证方式启蒙了中国好几千的年来的人，不讲道理，只举证据，只举例子。我想证明天时地利人和，我就要证明这个城有天时有地利有人和，所以一切的事都是这样的，这叫典型的以偏概全，是不是？所以相对于这种神秘思维，这种感性思维，我们必须说理性思维、逻辑思维是要优胜的，它是更优先的。但是还有一种思维是圣经所启示的这一种神性的思维。如果这种希腊式的理性思维不被希伯来的神性思维所圣化，它的上限就叫做普遍恩典。希腊人在普遍恩典当中，或者说希腊文明、西方文明在普遍恩典当中已经达到了很高的位置，对吧？但它如果不被基督教的神性思维所圣化，那个就是它的天花板，它突破不上去。当然我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连理性和逻辑都没有，那你就连这儿你还没达到，对吧？你还在更下的位置。不过理性也挺可怕的，理性一旦要是说狂妄到了一个极点，它就会从老老实实的面壁就变成了我想要破壁，对吧？而且它破壁的方式是拿头撞，就觉得一定能撞开，人定胜天，有可能有这个效果出现。中国有个话古代叫格物致知，听过没有？我看到一个东西我就在这默想它，意思是或者叫参透它、参悟它、格它，格格来格去，格物就格格物，是吧？最后就把自己搞得就跟疯子一样，他就想要格式化整个的一切。当人以为理性能够格一切的时候，尤其是要格关于上帝的事和人的事的时候，他曾经在物质界取得的成功就会让他搞砸一切。可以说刚才这句话简直就是简明的世界近代史，人类进入到理性主义时代之后做出来的这些祸都是这个原因，要用人的脑子去规划和设计这个世界，对吧？所以我们说神性思维是什么，就是说对于那些隐秘的事情你不做解释，都往往要远远强过你去强解和曲解。大家明白吗？我老老实实说不知道，有时候说是一个大智慧，比你硬要解释它要聪明的多。你记得约翰福音最后一章，那些门徒看见了这个使徒约翰，然后彼得就问这个人将来的命运怎么样呀，耶稣说了一句话，说你管好你自己得了呗，对吧？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跟从我吧。这个重点是不是挺明显的？重点是你别关心别人的命运，这就是我刚才说的隐秘旨意，大概不是你总是要关注的别人的命运，而是说你跟从我吧，这是明确的诫命，对不对？耶稣说你跟从我吧，重点在这儿。但是你发现其他那些门徒，人的理智就是这样的，情不自禁就要强解，于是在门徒中传说那门徒不死，这就是早年的强解，对吗？因为他这个推理很明确呀，主耶稣将来会再来的，将来那不得多少多少多少多少年以后嘛，对吧？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你先咱们都不分析这个语法，我若要，若的意思是还是不是呢？咱没说呢，对吧？不说这个，就算是那个意思啊，耶稣将来几万年之后、几千年之后再来，所以这个约翰就会在几千年一直活着，就推测，这就是个三段论，推测这门徒不死，是不是？这就不够老实。实际上人家约翰的解读是最最有智慧的。约翰说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乃是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他复述了一遍，你发现没有？他就是复述了一遍，复述了一遍的意思是就是那个话，这叫重言式。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耶稣的意思就是那个意思，不要解释。我说这叫真正的智慧。所以一般而言，当你说神学家谁的理性最发达、逻辑最严谨，很多人都会首推加尔文，对不对？但是就连加尔文被认为理性最发达的他，都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刚才我们已经提过了， 那一切的事情在神是预定的，可是对人来说是偶然的。所以加尔文特别反对人用理性去窥探，去推测神的神秘旨意，因为你这样的最大危险就是你会重新中了智慧树下的咒诅，你就会以为我的眼目明亮如神一样，想要知道神能知道的一切事儿，这是那个理性最大的那个咒诅和狂妄，意思是想让你在那一刻觉得你是神，对不对？加尔文举的这么一个例子就很有意思的，我想也许是他那个时代那些用理性的那些经验哲学争论的一个例子。大家知道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十字架上钉死，然后呢有一个兵丁来检查，如果说没死他会怎么样？按照罗马的日常操作是要把他的腿打断，对吧？打断让他的身体垂下来，他就很快死了。然后到耶稣这里，他一看他已经死了，就没有打断他的腿，对吗？也就是耶稣的骨头没有折断，是不是？好，当时居然有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说耶稣的骨头最后是不是没有折断，是吧？所以问题是上帝给耶稣造的是不是就是不能折断的骨头？结果是不是没有折断？所以其实上帝造给他的就是不能折断的骨头。这是加尔文举的一个例子哈。其实啊，这个例子你要学过逻辑学，你都知道这叫做典型的一个叫肯定后见，这叫谬误。什么叫肯定后见的谬误呢？他这个推理的方式其实说，如果上帝给耶稣造的是不能折断的骨头，耶稣的骨头就不会折断，这是前提。那么现在结果上来说，耶稣的骨头没有折断，所以我就说上帝给他造的是不能折断的骨头，听起来蛮有道理的样子，对不对？但这叫一个典型的谬误。你说这听起来很有道理啊，不是这样的吗？如果上帝造的骨头不能断，他的骨头就不会断，那么他现在骨头是没有断，那不就说明上帝造的是不能断的吗？那么类似的我跟你讲，假如我是一只大猩猩，我就有两条腿，现在我是有两条腿，所以我是大猩猩，你发现这个论证是不是一样的？这叫一个逻辑谬误，这叫肯定后教，这叫逻辑谬误啊。所以我们圣经中也好，是现实中也好，太多人经常这样推理，却不知道自己已经连逻辑的错误你都不知道，你都已经犯了。保罗海难之后上一个岛，正在那儿生火，然后那个地方可能恰值冬天，十一月几号，很冷，那个冬眠了的蛇混到柴火里边，你一点火给它热的，它不就醒了吗？醒了给保罗咬了，是吧？然后岛上的土人，你看他的推理啊，这肯定是个凶手，是不是这样说的？这个推理的方式就是，如果一个人是凶手，他就会有惩罚，比如被蛇咬。现在这个人被蛇咬了，所以他是凶手，你发现是不是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种推理方式？可是转念，保罗一看咬了，管你几五步蛇七步蛇，甩一甩扔一边，没事儿。然后这些人他是个神，马上就变了，他是个神，推理就是神百毒不侵，所以蛇咬了抖掉就没事儿，这个人抖掉了就没事儿，所以他是神，对吗？你发现这种思维方式，这个土人的思维方式是不是特别常见？就是叫唯结果论，你就是根据结果然后扣你想象的那个前提，逻辑上就不通。但是加尔文精通逻辑，但他甚至都没有从逻辑角度回答这问题，因为他如果要从逻辑角度回答，那这些诡辩的人就改一下逻辑的这个细节，就给你陷入到了无穷无尽的这个学术争执了，对吧？加尔文只是很简单的说，神给他儿子造的是可折断的骨头，但是预定他的骨头不被折断，这个出于神计划的必然性， 而不是出于骨头本身的属性。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说，那为要应验旧约里所说的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那是在上帝的护理当中的事情，对吧？而不是让你把问题的焦点转移到了生物学，骨头是什么属性就打不断，你知道这个焦点就会这么偏离，对吗？所以就是咱们从教义的角度，我就不懂生物学，不懂逻辑学，你是不是也应该可以知道，知道什么呢？就是假如说耶稣的骨头居然是不能折断的骨头，那就意味着他身上的骨架跟我们的骨架不一样，那么他取的到底是不是个真正的肉体呢？甚至于他到底有没有取过肉体呢？甚至你看到的肉体是不是就是个影子呀？所以你发现诺斯替主义是不是就类似于用理性的方式推理出来的，对吗？异端都这么来的，异端就是用理性，好吧，而且这是理性都是比较 low 的理性，都不是很全面啊。所以我们再说，你要顺服神明显的诫命，不要窥探他的隐秘旨意，是这样的意思。这是第一个，因为真实起因向我们来说是隐藏的啊，很多事情都是隐藏的。当然骨头为什么不折断，这个不隐藏，因为上帝就这么说的，要用逾越节的羔羊来预表他的儿子，对吧？第二一个点，隐秘的旨意的特点就是你需要知道一点，所有事情都是上帝主动的预定。奥斯丁有一句话啊，他说如果你说有任何事是在神的预定之外发生的，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因为你等于说这个事是无缘无故发生的。你相信世界上有没有一些事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对人来说是偶然的，刚才已经说了，偶然的意思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是偶然的发生，对吧？这叫无缘无故。但是真的有在上帝的预定之外的事吗？就是把上帝都弄得大吃一惊，上帝说哎呀我没想到啊，这还有这个事儿呢。那你说这个事儿的原因在哪？这很可怕吧，对吧？所以有一种说法，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有一种说法是说把预定解释为上帝有预知和预定，说他预定了一些事儿，而对于另外一些事儿，那不是他定的，只是他预先知道的。那我其实就要情不自禁的问了，那是谁定的？不是上帝定的，那是谁定的？原因不是上帝，那是哪？你有发现这种预知似乎是讲好心的替上帝遮盖一些东西，其实却剥夺了上帝的主权，好像有些事居然出乎他之外，对吧？所以奥古斯丁和加尔文不能同意这种方式。什么东西的原因居然在上帝之外呢？以至于上帝都无能为力呢？以至于上帝只有个知情权呢？以至于上帝只能用一个只读模式看一下，都不能改变它，一样的荒谬，对吧？但是你不要忘记刚才说的第一点啊，上帝预定了万事的路径和结局，但是其中大部分的事对我们来说是隐藏的，以至于它看起来是偶然的。所以不是说人都能知道那些原因，刚才也说了，也不该去分析和无限推测那些原因，但是你不能因此就倒过来说它就没有原因，对吧？所以进而上帝可以说啊，上帝的心意是结果如何你不需要太关心，你只需要跟从我，这一直是上帝的旨意。换言之就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事上帝定了就来推卸我的责任，因为你不知道定的是什么，它向你来说是隐藏的。因此对于我们人类而言，对于信徒而言，我们的本分就是照着上帝的启示诫命，认真的按照他的心意和原则，用最好的动机去做好你的事情，而 不问结果，这是我们的本分，对吧？所以啊，加尔文进一步提出了一个很有冲击力的命题，的确很有冲击力。我读到的时候，我先被冲击了一下。加尔文说，所以实际上来说，并没有一种旨意叫做上帝允许的旨意。我说为什么冲击到我呢？因为我以前就这么领受的，我也这么讲过。我都记得我讲这个雅各娶妻的事儿，我说有上帝三种旨意在其中，上帝喜悦的旨意就是让他娶利亚，上帝允许的旨意就是让他娶拉结，还有一个上帝所不喜欢的旨意就是他娶婢女，我们一般把那个叫做任凭，记得吗？对吧？所以我们以前经常把上帝的旨意分三种，上帝喜悦的或者祝福的，上帝许可的或者叫允许的，第三种叫上帝任凭的。可是加尔文说不存在后两种，实际上所有事情都是上帝主动的预定。当你讲允许和任凭的时候，你在说上帝是被动的，对吧？这里要赶快战术引用一下加尔文的原话，免得我替他挡枪，是吧？比如犹太人想要杀基督，比拉多和兵丁也屈服在他们的私欲下，所以上帝是允许或者任凭了犹太人和比拉多去杀害耶稣吗？你想，或者说允许他？实际上使徒在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在说，他们所做的只是在成就他手和他一直所预定必有的事？这是使徒的说法，使徒说这是上帝的意志所预定的必有的事。而且彼得讲，基督是照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给了人，对吧？耶利米呢，在宣告加勒底人要对犹太城犹大城所行的一切的残暴的事的时候，也说这都是神的作为，不是说上帝我也无能为力，我就任凭巴比伦来掳掠你们，不是，这是上帝主动的作为。也就因着这个缘故，尼布甲尼撒才会被称为神的仆人。所以他说哈，圣经有太多的例子，无论何事的发生都是出于主，比如十个支派的背叛，比如说以利他儿子的死，你以为他是自己作死，然后上帝任凭他了吗？没有，因为圣经明确说，因为耶和华定义要杀他，对吧？所以加尔文说，这些见证足以证明，那些只以允许这个词来代替神护理的人，在湖州，仿佛神在瞭望塔上坐观事情的发生，而让他一切的判断完全来依赖人的决定，他说这是在胡说八道。他又特别提到，圣经的确有些地方提到允许两个字，但是这个所谓的允许都是指的是上帝的旨意正在照他的预定所来展开。比如说神使法老王的心刚硬，我们说法老他自己便硬着心，的确出埃及记多次这样说过，对吧？但是也同样有别的地方说法老的心之所以刚硬，就是上帝使他的心刚硬，就是这样讲的。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最困惑的一个问题，就是后来这个扫罗不是扫罗，大卫去数点民数的时候，你发现列王记和历代志的记载就是这个点有点不一样，有一个地方说是撒旦去激动他的心，魔鬼，对吧？另一个地方说上帝激动他的心，对吗？我们起初就我自己起初了觉得这非常困惑，为什么一个说是魔鬼干的，一个说上帝干的， 难道说神魔二性吗？还是有两立，善恶两立？其实读到后来我才发现，就如约伯的事儿一样，魔鬼做那些事儿出于上帝的许可，这个许可的意思是，那就是上帝所主动预定的做事的方式，就去这样做啊。所以最终的一个结论，从加尔文的角度来说，没有什么旨意叫做神允许的旨意，实际上万事都是他主动的预定。但是要不断的强调，这不代表我们就知道他具体预定了什么，大家可以明白这个区别吧，对吧？我们不能知道，也最好不要去知道，我们需要的是做那明显的事情。所以就进入到了第三点，就是不要去混淆那种隐藏的谕旨和上帝明显的诫命。我上周在那边分享的时候，其实也跟这个主题很相关，我说有一些旨意就像在深渊中的旨意一样，你不要总凝视那个深渊，小心被深渊吞噬你，对吧？可是神的谕旨和他的明显诫命不要混为一谈。比如大卫被他的儿子逼迫逃亡，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是一个伟大的有产阶级军事家、政治家、诗人，对吧？都没问题。但是他是一个好父亲吗？是一个好丈夫吗？好像都不是，这个家教很成问题。所以说他的家又不是一般人的家，大卫之约，你家出问题，你这个国都要出问题，对吧？结果亚沙龙反叛，亚沙龙背叛了之后，大卫的确有可责之处吧，也就是说其实理应被责嘛。然后这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叫示每，对吗？就斥骂大卫，然后这些人说，手下就说让我们把这人杀了，大卫却说不要，因为是上帝让他骂我的，我该骂。那么为什么后来大卫临终的遗嘱又要所罗门杀掉这个示每？你有没有想过，哟，大卫这个人好会作秀啊，人前显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最后留啥招还是把他给灭了？从政治后背学解读吗？其实不是，这里的意思就叫做隐藏的谕旨和明显的诫命。上帝的旨意，我们通过后来发现，大卫的确应该被斥责，是吧？应该被责骂。但是上帝给任何人的明显诫命，做一个父亲要管理好你的家，对吗？作为一个王要治理好你的百姓，而作为一个臣民，是不是要顺服你的君王？作为你示每，你应该去咒诅和斥责你的国王吗？你想想大卫自己对于追杀他的扫罗是怎么做的？有骂过他吗？有说要杀他吗？对吗？没有吧。大卫有咒诅，咒诅的意思是我希望他死，但你也没有去辱骂，对不对？然而这个示每所做的根本不是说我知道上帝的心意是要斥责大卫，所以我现在替天行道，我去骂大卫。如果你是先知，你这样做没问题。然而他不是，他所做的这件事儿，斥责大卫，只是想要发泄他的个人的私怨，他的怒气，因为他是扫罗一派的人，对吧？他是扫罗一党的人。所以这里的诫命和明显诫命和隐藏的谕旨的区分就在这儿。虽然神会利用恶人成就他隐秘的谕旨，但是恶人本身的恶行却是无可推诿的，因为他是出于私欲和故意违背神的诫命才这样做事的。他示每骂大卫可不是为了顺服神的缘故，对吧？而顺服神是对人的明确要求，这叫明确诫命，任何人都要顺服神，无论那个结果是什么。你不能根据大卫落魄了，所以是被神击打了，所以连我都可以骂他， 你要得出这个结论来，你就变成了东方的丛林式咒诅，对吗？你就没有搞清楚你的秩序，你的位置。所以这个例子可以比较明确的说明什么叫谕旨，又叫什么叫诫命。恶人做这些事儿，即便有时候暗合了神的谕旨，然而他不是因为顺服神。所以相对而言，义人的最大的特征就是他会顺服神的诫命。神的诫命，如果说你要敬畏你的君王，尊重他，不可毁谤他，这就叫明确的诫命，是你应该遵行的。是没，你没有遵行隐秘的是明显的诫命，所以也不要拿自己好像在执行了暗合了神的谕旨而给自己开脱。所以人的本分到底是什么？是不要在深渊的面前迷恋和揣测和推测深渊里有什么，而是最好叫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对吧？敬畏的做好你自己的事儿，谨守遵行神的诫命，听他的声音，听上帝的旨意。其实所谓听谁的声音，这个事儿是特别重大。现代人特别流行一句话，叫做你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听你心里的声音，这个就叫人本主义。这话不对，我自己就知道我是个多么污秽不堪的罪人，我心里的声音就是不断的想犯罪。我要真听了我内心的声音，我都进监狱多少回了，对不对？或者我即便不需要犯罪，我内心的声音，我那个软弱的声音，就是想要明哲保身，趋利避害的。所以如果我要真听从我内心的声音，我早就认怂了。哎，你发现汉字的怂这个字儿，就是听从内心的意思，意味深长啊。你要真听，你就是认怂。所以不要听你内心的声音，要听上帝的声音。我心里有声音，但那不重要，我也不听。我要听上帝的声音，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又分为隐秘的和明显的，我优先要去遵行那些明显的上帝的声音。啊，所以自己人，你的心和上帝的话之间听上帝的，上帝的话隐秘的和明显的之间听明显的，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对吧？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既不要神秘主义，也不要人本主义，而是要神本主义，是以神为中心的。神秘主义的解释方式就是我刚才一直说的那个逻辑谬误，喜欢通过一个结果倒推原因和路径，喜欢用结果的正确来说，我只要达成了这个结果了，所以我的做法就是正确，是不是这样？我们经常会说，我这事不是办成了吗？就说明我办事的方法是对的。这都是中了那个咒诅，都是在通过结果倒推路径。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应用，这不就叫做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吗？对吗？既然结果最重要，那只要达到那个结果就行，不管你怎么做。这就叫做一种不管动机只看行为的，这就成了咒诅。总这样干，人就堕落了。所以奥古斯丁就说嘛，一个人有两个儿子，这个人神预定他的谕旨就是今夜他要死，然后他这俩儿子呢，好儿子愿意他的父亲存活，虽然神的谕旨确实是要他死，然而那个坏儿子却巴不得这个老头早点死，我好分遗产的。所以呢，有时候人会以恶意期望神以神的好意预定的那个事儿发生。神是那样预定的，但是恶人会揣着恶意期待这个事儿发生，而一些好人却会存着美意 不希望神预定的事发生。神给人子人的儿子的明显诫命是要孝敬父母，对吗？这是你要遵行的。至于你的父亲到底什么时候死，那是隐秘的，对吗？可是如果你说我咒他死，他对我不公，我都长到了，我都20多岁了，我的遗产不分给我，你看今天死了吧，可见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你就知道这叫邪恶，是吧？你咒你父亲死，然后他今天死了，你觉得你做的对，因为他今天真的死了。所以神和人之间的极大的差别就是这样子，神有时候会借着恶人的所作所为貌似成就了上帝的旨意，但他仍然会让你自己的罪责难逃。换句话说，还是上帝最看重的是人的动机，而不只是行为，甚至于很多时候根本都不是行为。用个最俗的话要说，就是人好心办坏事，神是会赦免的，但是你要坏心办好事，无意中办了好事，神一定会纠察。神看人的心。举一个小例子，给小学生的例子，大家也都当过小学生。比如你觉得小学生在班里边应该告密吗？我上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个漂亮的女生，总在她的本上一遍一遍写我的名字。后来啊，她是纪律委员嘛，要把不守纪律的人的名字记下来，是吧？总被她记。好，你不是纪律委员，你就是个普通小学生。你现在看到某个同学违反了纪律，你要不要告诉老师？我们刚才所讲的，今天的核心的主题要在这儿应用的话，意思就是你的动机是什么？上帝要看人的动机，不是行为。行为本身很多时候中性的，你明白吗？你能说告密这件事一定是错的吗？比如莫迪改是不是告过密？他是不是把那俩太监要杀王这个事儿，是不是告诉了以色列？以色列告诉王？那个不叫告发，那叫揭发，对吧？但是也有人跑去说，耶稣正在那个园子里祷告呢，快去捉拿他，犹大嘛，对吧？这叫告发，是不是？叫告密。所以是你的心，你的心是为了保护人，还是为了陷害？你是为了爱他，还是应该恨他？上帝最看重的是人的心。所以说你就是这个小学生，你告老师这个同学总犯规，你看这小本本上写的啊，这是某公立学校的这个纪律委员的工作笔记啊。你总告诉他，你真的是真心爱他，希望他好，希望学校好，还是以上边这些名义，只是希望他丢脸，希望他被惩罚而已？扪心自问一下。咱们教会有一个章程，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有，以后我们会把印出来给每一位会友发一本。我们的章程里边有这么几条的规定，有助于你理解这个问题。这里边特别提到，如果弟兄犯罪或者犯错，你要不要向教会控告他？这里边提到，若有人未经过私下交通及两三人的劝勉，就直接向堂会指控自己的弟兄，他应受到堂会的责备和劝勉，并且不接受他对该肢体的控告。因为马太福音是有明确的诫命，18章说过那明显的程序，对吧？ 你要先单对单说话，是不是？然后不听两三个人，再不听告到教会，对吗？如果你直接跳过前两步，你非常可能动机就不是纯良的，你不是想得着他，而是想定他的罪。所以这一条是说，每位参与讯问约谈听证的成员都要谨记主的命令，如果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要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但是要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下边一个是跟我们这个非常的接近，什么样的人会被警戒呢？就是指控的时候，倒数第二行，流露出希望看到被指控者被定罪的人。你告他，特别就是希望他被定罪，你首先要被劝解。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小学生，你去告老师，如果说老师，我只是告诉你这件事儿，我觉得这样不对，因为他伤害了别的同学，你怎么处理你做你就自己处理，我不管，也许还好。但如果老师，你什么时候罚他？上次我被打了三层标，他这个可严重了，打他六下，什么时候打呀？打的时候在，我一定要在，我要看他被打。如果是这样，你就知道你的心怎么回事了，对吗？那你就要首先被惩罚了。我相信一个有良知的老师也会首先来劝诫和责备你，对吧？一样的道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上帝的眼中动机比行为重要，过程比结果重要，或者说正确的做事儿，注意这引号啊，正确的做事儿比你做正确的事儿更重要。你说只要事儿对，结果对，怎么干都行？不是，上帝不是说怎么干都行，上帝要的是人要谨守遵行他的诫命，用正确的方式去干，哪怕干不成，结果不重要，结果不重要，相对于过程它不重要，过程正确的前提下，我们当然也希望结果美好，是不是？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重点。不过我们现在不要，必须要回到福音了，我们不要产生一种错觉，好像说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纸公文，你说命令我就是去做，做到了得赏，做不到了受罚就而已。实际上你会发现，无论是加尔文还是谁，很多神学家他经常说的话就像是矛盾。比如上帝会预定一个他禁止的行为，你想这句话矛不矛盾啊？但是上帝的旨意仍然是完美的和单一的，是一致的。你说这个好矛盾啊，但是加尔文虽然是逻辑学家，虽然理性发达，但他从来都认为圣经的启示要胜过逻辑的，而且逻辑是不会让人明白神奥秘的旨意的。甚至我们可以说，就是这种矛盾就是福音的精髓了。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福音可以解释万事，可以拯救百姓，然而福音的核心就是一个最大的奥秘和一个矛盾，就是说一个不能死的神死了，对不对？一个最尊贵的神被最严重的羞辱了，一个完全无罪的承受了罪的神刑罚，完全有罪的人却被无罪赦免了。你没有发现这个福音的核心全是矛盾的吗？对吗？然而正是这个十字架的这种貌似的矛盾奥秘，才使得世界上其他一切的事情得以解明和澄清了。所以我们要再次的说，不要从结果倒窥神的心意。假设说我们的弟兄受害，这时候有另一位称为弟兄的就在这个时候落井下石，侮辱咒骂，这样做我们相信他不对，甚至于你在愤怒当中你都忍不住说，我希望你也遭受这样的逼迫和刑罚。但是当他真的遭受这样的刑罚逼迫的时候，你可千万别通过，你看说对了吧，他也被刑罚了吧， 可见他就是犯罪了，上帝来的是消的，那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那件事是不是上帝的预定的结果，通常不需要关心。我们的明显的本分是什么呢？只要他还是弟兄，你要为他守望祷告，他即便有过犯，你要挽回他，不是希望他被定罪，对吗？这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即便他真的是犯错了，你也不是希望他被定罪，而是希望要得回他。不是因为他骂过别人搞政治，你就希望他被政治搞，不是这样的，对吧？所以我们的心如何，是上帝最关心的。可是福音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心太过于污秽了。就是我刚才说，你要听你内心的声音，你早完了，你做下多少的龌龊事了，就得，你内心是那么龌龊，对吧？所以本质上我们无力也无意去尽任何本分的，我们遵守不了上帝的任何旨意的，甚至于罪人如果真的做了一些好事，其实你要深究其动机，无非也是加尔文说的那四种，他做好事要么就是怕惩罚，法律惩罚他，要么就是舆论压力，我这么大个老板，别人都捐款，我怎么能不捐款，舆论压力，要么就是他做好事对他也有好处，我雇残疾人我免税的，对吧？要么更可怕，他有可能做好事的目的是为了掌控别人，我有恩于你，所以你就得回报我，你就得控制你，我卖你个人情将来用你，对吧？所以人心是这样，加尔文说的这四种恶人做善事的动机好有道理，我发现过了好几百年还是这样，对吧？但是我们被福音拯救了之后，我们才会知道我们做不了什么，是耶稣做到的那一切，将他的功劳归算给了我们，我们能行的就是去不问别的了，专心的跟从耶稣，他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我们要本于他，依靠他，借着他通向他，他是我们的一切，这就够了。所以作为上帝的门徒，谨守遵行他明确的旨意，原来不可能，但是那被福音更新重生得救的人开始有这种可能，开始有一些时候他真的是因着爱神爱人的缘故，因着这个最好的动机，按照良善的也就是神律法的方式去做事，这就是那得救之人的明证，在他身上会有这样的荣光散发。所以所有的基督徒是存着这种盼望，即便我做不到太好，我仍然盼望着去倚靠着上帝，不断的去做，去前行，走这条天路。所以这一条天路到底要怎么走，让我总结一句话，就是我们要灵巧的笔直前行，听起来也很矛盾，对吧？但其实就无非是对灵巧像蛇，驯良如鸽的解读嘛，你要灵巧的笔直前行。不过你要明白，只有在平面上直线才是直的，在一个曲面上，其实所谓的直线就是两点之间最短的那条线，对吧？在曲面上最短的那条线你看起来是曲折，其实是曲线，地球的经线纬线都是，对吧？所以笔直的前行有时候看起来不那么笔直，这就是灵巧的意思。所以笔直的直笔有时候就成了曲笔，现在写文章必须用曲笔，也许就是被迫的，不得已的，对吧？还有个最简单的一个判断标准，我们说笔直的前行，重点不是笔直，其实重点是说合乎中道，是说是在遵行神的旨意，是说你的动机良善，路径正确。什么叫合乎中道？意思就是不左不右，对不对？当然我们只是人，我可以说任何人，我们做事要么就是偏左，要么就是偏右的。 这就是左派右派就这么分出来的，对吧？没有人除了耶稣，没有人可以完全精确的不左不右，但是你仍然可以大概判断一下你做事到底是不是大致上合乎中道。我给你一个判断的原则，就是你做事哈，如果你常年发现你的左边是没有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在最左边，是不是这个意思？你左边没有人吗？你是在最左边吧？你就是极左。你常年做事发现你右边是没有人的，所有人都在你左边，那你就是世界上最右的人，对不对？如果你常年做事发现你左右都没有人，这个危险，这要考虑你做的是不是人间的事情，是吧？像培根所说的，只有圣人和野兽可以忍受孤独嘛。你是圣人吗？怎么这么孤独呢？左右都没有人，你是耶利米啊，对吧？你不是，那你咋回事啊，是吧？所以是不是离群所居了？是不是太过于去恨恶真智慧了，没有共同体了呢？所以当我们说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我们祷告都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从前的确不如野兽，可是现在是一个被耶稣拯救了的福音共同体，我们现在是共同站在上帝的面前。你不左不右的一个前提是你身边有人，总有人跟你观点不一样，总有人比你左一点，比你右一点，大家一起来前行，靠着上帝的灵，这才是叫做笔直的前行，才叫做灵巧的前行，才叫做真的不偏左右。所以愿上帝所发的这一个大的誓言，摩西所说的这一个圣约，到了今天我们也承受着这诸般圣约，能够被我们正确的回应。这个正确的回应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心献给他，上帝看的也是你的心，不只是你的行为。我们真的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叫做以诚以切将心献主。好，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能够拯救了以色列人，你也拯救了那所有在你约中的百姓，你也一样拯救了我们。我们的得救是你的万事之初就预定的，然而对我们而言却是那样的奇妙，却是那样的莫测，却是那样的长阔高深的爱的显现。我们不知道这事的具体的路径，我们却知道你的爱借着这事向我们彰显，故此我们愿意去谨守遵行你一切的吩咐，即便你的吩咐在人看来要通向一个不好的结果，主啊，我们仍然因着你名的缘故，就要去走你为我们设定的路径。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做事的时候，首先审查的是动机，而不是结果。主啊，更帮助我们谨守自己的心与口和手，让我们不通过结果去妄自揣测神的心意，让我们是通过上帝的启示，是通过圣经来去学习领会那些明确的旨意。主啊，帮助我们敬畏你，帮助我们行走你给我们铺设的天路，帮助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依靠你而行，是为了荣耀你而行。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收取奉献的时候，我们来唱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荡在我心里，我的仇敌有智慧，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命令常在我心里，我必有知识地更通达。啊，你的言语在我口中何等甜美，啊，知识的更多。